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6万人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溯江大潮是给大陆官员警察改过的机会。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16万人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到8月27日，已超过16万6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据明慧网部分统计，迄今超过10万人的控告状、8万份诉状抵达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
一年前，来到加拿大的前中国最高法院法官谢卫东说，迫害法轮功显然违反了中国法律。他说，中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中共不但不允许人们练法轮功，而且长时间以来为了使法轮功学员改变信仰采用了极端的手段，这违反宪法，从刑法上来说也一定是违法的，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完全是暗箱操作，使用另外一套体系610办公室任意摧残，随意定名，坚决要你放弃信仰。他说，像这样对一个人关押、摧残、迫害，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绝对是严重违法的。
近两周以来，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国宝610以中共北京阅兵非常时期为借口，截留溯江信件，上门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尽管如此，本周仍有7538份诉状成功抵达中国最高检察机构，得到邮局妥投回复或高检高法部门签收，其中包括部分之前被截制在北京的邮件。
从5月底到8月27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6657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8月21日至27日一周内，法轮功学员们突破封锁，通过邮寄、向官方网络、电子投递等方式邮寄出去或网上递达超过8728人的诉江状。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据明慧网部分统计，迄今已有总数100420人的诉江状、82700份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或自诉状来自中国大陆所有22个省份、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区以及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澳洲、加拿大、韩国、新西兰、泰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德国、荷兰、瑞典、新加坡、法国、西班牙、爱尔兰、丹麦、芬兰、挪威、台湾、意大利、印尼、瑞士、波兰、罗马尼亚、秘鲁和匈牙利。
8月22日，德国法轮功修炼者敏腾·施瓦格尔女士向两高递交了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 控告江泽民故意杀人罪、诽谤罪、滥用职权罪。此外，他也加入329位德国和瑞士的法轮功修炼者，向德国最高检察院联名起诉江泽民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他的起诉引起当地媒体关注，当地两家报纸《卡姆日报》和《巴伐利亚森林回响报》都详细报道了江泽民16年来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以及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周永康、薄熙来的下场。敏腾·施瓦格尔借此机会代表卡姆地区的练功小组向多年来支持法轮功的善良民众表示感谢。
为声援近日在大陆掀起的肃江大潮，海外发起的刑事举报江泽民签名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台湾也有逾十万人参与，其中桃园市截至2015年9月1日止已有超过2万人签名举报江泽民，台中市自7月上旬至8月27日已有1万7000多人签名，最近仅在新竹就有7000位民众参与联署，其中包括新竹市议员曾资成和陈启源。这些联署来自社会各阶层，其中包括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律师、医师、教师，人们了解了中共持续对法轮功残酷的迫害，纷纷签下姓名，同时也发出正义之声，希望能将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这个画面让我很触动，我无法相信在当今的社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当今的社会人类还遭到这样的残害，这真是出乎我的想象，所以不用过多的考虑我就签名了。看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酷刑折磨后的照片，贝维尔女士希望能够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血腥屠杀。我希望那些为制止活摘器官而付出的人能够成功。
8月22日，维贝尔女士被两位在喧闹的苏黎世利马特河畔静静演示法轮功功法的女士吸引，她惊讶于他们的专注。在看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种种酷刑折磨的照片后，她希望自己也能为制止迫害出一些力。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的老城区希尔森广场和旅游景点利马特河畔举办了多次星期日活动。很多路人和维贝尔女士一样，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来自英国的工程师丹尼尔正在周游欧洲多个国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签名能够帮到那些因为活摘器官而深陷困境中的人们。中共的活摘罪行对他而言太让人憎恶了，我根本无法想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心了。
8月29日，又一个星期六，仍然是游人如织的旅游旺季。英国法轮功学员照例来到位于伦敦市中心旅游热点地带的圣马丁广场开展讲真相活动，持续6个小时的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包括来自英伦三岛和世界各地的人，第一次听闻法轮功真相，也让一些以前在不同场合遇到听说过法轮功的人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法轮功，走进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其中包括一些华人。很多人被宁静祥和的功法所吸引，驻足观看，有些人认真阅读摆放在地上的真相系列展板，然后走向信息台去签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有些人一边观看一边问法轮功学员问题，听明白后就去反迫害征签表上郑重签名，还有人一看到是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就直接去签名反迫害。
多年来，大量的中国大陆游客来巴黎以及欧洲旅游，在巴黎的景点，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在那里讲真相劝三退。不久前，这一现象引起了法国一家著名网络媒体 Mediapart 的关注，其记者 Faria Alotti 对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9个小时的采访，并发表了长篇报道，讲述了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向中国游客讲真相，以及部分现居巴黎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过去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和当前全球法轮功学员，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大潮。
8月23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举办了社团招新活动，学校内的法轮大法社团也参与其中，活动中人来人往，其中不乏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惊讶的眼神中， 许多中国学生了解到了在大陆无法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有的还声明了三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生在听了学员给他讲述的真相后非常惊讶，但非常赞同法轮大法。另一名戴墨镜的男生则表示，在国内通过自由门看到了非常多的国内被封锁的消息，其中包括中共对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的迫害。当学员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大法的时候，他高兴地说了句，整个微信朋友圈都在传你们法轮大法这个照片，现在终于找到了。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在听完学员讲真相后感到非常震惊，在听到学员的父母为了做好人被非法抓入监狱后，她愣住了。在听了很长时间真相，最后在主动收下学员给的大法资料后，跟朋友高兴离去。两位美国本土学生在得知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后，神情凝重。他们询问学员怎样做才能帮助制止迫害，学员告诉他们可以支持343号决议案，并可以签署递交联合国的呼吁制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他们听后郑重地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能了解到更多关于此的信息。
8月2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加拿大警方治理协会 CAPG 在多伦多希尔顿大酒店举办的第26届年会，会场展厅展示来自各社区成员的多元传统文化。当身穿中国传统服饰的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会场时，全场为之一振。很多与会者，包括警官、社区成员以及现场工作人员，都纷纷走到法轮大法展位去了解真相，并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签表上签名，或者拿走给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邮寄的印有法轮功真相的明信片和其他真相资料。
8月28日下午，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悉尼主街乔治街上的悉尼市政厅前，以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真相横幅、反迫害征签等形式，向人们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支持，琼斯女士走到真相横幅前，带着震惊的表情了解文字和图片所揭露的真相后，她主动走到一位手拿征签板的学员面前，签名后又主动了解了更多的信息。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并说这真的是太可怕了。他希望自己的签名能够帮助制止这个残暴罪行。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镇法轮功学员金国兰、金国琴二姐妹2013年12月2日晚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烟筒山镇派出所非法抓捕，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金国兰、金国琴的家属为二姐妹请了正义律师。磐石市法院于2015年8月20日在没有通知律师的情况下非法开庭，并恐吓金国兰和金国琴的家人说，你们请的律师来了我们就抓。这样法院在所谓的一审后非法判金国兰4至5年，金国琴5至6年。
重庆市王爱华等六位法轮功学员于2015年8月24日被酉阳县法院非法开庭宣判，王爱华被非法判5年，张显碧3年，田其美3年，秦爱民1年半，秦华仙1年，杜阳熙1年半。其中开庭前，王爱华被迫害的行走都非常困难，仍被一边一个法警架着胳膊劫持进法院。
山东蒙阴县蒙阴镇东汝来村法轮功学员于在花十多年来多次被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遭到中共警匪暴徒的多次摧残，被迫流离失所多年，于2015年8月19日含冤离世，年仅47岁。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3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汇聚一堂，举办2015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上19名大法弟子分享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与会大法修炼人共同见证大法神奇和美好，感悟正法修炼的严肃和神圣，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和救度， 19位发言者中有修炼多年的老学员，也有近年得法的新学员，有85岁的鹤法长者，也有十几岁的少年人。每一篇交流展现的都是真善人宇宙大法对修炼人的熔炼，大法修炼者的坚定正念，以及在向内找过程中心性的磨练和提升，触动在场修炼者之心。
8月31日是马来西亚迎接58周年国家独立日，雪兰莪州简称雪州政府于8月30日在州府沙亚南举办国庆庆典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庆典游行，并荣获行进乐队组冠军。当天国乐团经过贵宾台前时，主持人介绍道，世界需要真善人，接下来的队伍是天国乐团，法轮大法是很好的功法，是身体健康，纯净人们的心灵。这个乐团希望将美好的健康生活介绍给社会。
8月22日下午，美国普渡大学的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社团招新活动，向过往的新老学生弘扬大法的美好，受到了众多不同族裔新老学生的关注。在两个小时的迎新活动中，不断有不同族裔的人驻足了解法轮大法的信息，除了每人拿走一份大法的宣传单张之外，有的还翻看大法的书籍，有的拿走了法轮功社团每周活动的单页广告，包括华裔新生在内的十余名新生则登记了每周活动的邮件通知名单。有两名大陆的新生前来索要法轮大法的书籍回去看，当被告知法轮功的书籍在海外是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时，他们表示自己会回去看。
近日，韩国天梯书店举办了法轮大法9天班，这是天梯书店莅临韩国首尔三角地以来首次开办的9天班，有10人参加，他们大多感受到身体发生的神奇变化，有的多年顽疾不知不觉消失，有的则行走如飞。而在9天班结束那天，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
8月22日，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第二大城市米鲁林市市政府在公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吸引了近10000人前来参加游玩。作为社区一员，当地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参加，利用这个机会将法轮功的美好介绍给寻求身心灵健康的游客，同时呼吁广大民众帮助制止中共恶党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非法残酷迫害。一位老者略带骄傲地告诉学员，他从大纪元时报上了解了很多真相，心里很清楚。一对年轻的大陆夫妇详细了解了怎样练功。来自山东的姚先生表示，他对中共很反感，知道山东很多人练法轮功。当学员告诉他三退时，他毫不犹豫地用真名退出曾经加入的邪党组织。
8月29日，有多元文化非营利组织文化遗产无界限在多伦多市大皇宫酒店举办了第8届一年一度的庆祝宴，许多上流人士前来参加，观盖如云，节目也精彩纷呈。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并在宴会上表演了功法。法轮大法的展位就设在宴会大厅的正门口，是宾客的必经之地，法轮功学员的表演格外引人注目。观看了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后，有的宾客说觉得这个功法对自己很有好处，也有宾客说每个人都应该学学法轮功。
8月29日和30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由韩裔加拿大商务协会在梅尔拉斯特曼广场举办的韩国丰收节。法轮大法展位处热闹非凡，参观者中有的驻足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并学练功法，了解真相的民众还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现场做三退。退休教师莱斯利·克鲁明斯女士毫不犹豫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了名，她说中国共产党太糟糕了，人们应该去支持那些想坚持他们信仰的请愿，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支持机会，但今天在这里我找到了。
8月22日，由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第七次受邀参加在悉尼坎特伯雷市政府举办的该地区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游行庆典，是此次游行队伍中最壮观庞大的队伍。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热烈的欢迎。当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走到主席台时，主持人为观众介绍法轮大法是一个信仰真善人的团体，法轮大法源自古老的中国传统功法，使修炼者身心健康，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 当天游行庆典活动中，澳洲 SBS 电台请天国乐团当场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神圣的歌等五首乐曲向该电台听众播放，市民们随着震撼人心的旋律而舞动鼓掌，场面感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拘留所：我们不留溯江人员。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张琴被绑架和释放的过程。2015年7月28日晚8点30分左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公安分局长胜派出所七八个警察着便衣闯到我家，进屋不容分说，就把我摁在床上不许动，接着一顿乱翻。一警察说：你们不是讲真相吗？把你所有法轮大法的东西都拿出来。我说：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是违法行为。他们不说话，就是乱翻。片警李开军开始录音，一时间屋子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满地都是大法资料和真相光盘。一警察说：为什么到你家来？你是不是写信了？你不写信我们是不会来的，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这时副所长丛文生指着正处于待机状态的电脑桌面上的一个标志说：这电脑，快往市局打电话，要市局派人来。他认为这图标很特殊，后来他们就把我带走了。在派出所，他们把我锁在铁椅子上，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练功经历等等，并让我签字。我不签。一警察说：你是诬陷前领导人了，犯有诬陷罪，你必须签字。他把我写的诉江状拿了出来。这是你写的吧？我说：是我写的。江泽民害了那么多好人，还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应该起诉他吗？你们这么做是在犯罪，不是说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吗？警察打横：不管你怎么说，到了这里就由不得你了，你就像菜板上的肉一样，不签字把你手按折了也得签。然后他们将我拉到中心医院体检，体检完后就直奔看守所。我一路上发着正念，不让拘留所留我。到了拘留所不到半小时，拘留所的人就说：我们不留溯江案人员，这里不收。我于次日凌晨四点回到家。这次我被警察抄走的还有全部大法经书、电脑主机、打印机各一台、真相光盘数十个、空白光盘近百个。
山东平度法轮功学员张克敏因为全家人起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惊动了平度市公安局、市610人员、本镇本村的大小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8月3日下午，张克敏在家里接待了这群不速之客，后又被带到公安局非法审问。张克敏始终以诚相待，告诉他们真相，当晚11点左右回到家中。8月3日下午3点多钟，张克敏和女儿正在位于平度市万家镇河北窝坡村的家中。平度610人员、平度公安局工作人员、万家镇信访办办公室主任杜瑞花在河北窝坡村村干部郑克欧的带领下来到张克敏家中。这些人的手里拿着大概一个月前张克敏全家向最高检察院递交的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信。平度公安局工作人员问张克敏：这是你写的吗？谁给你打印的？你女儿也学法轮功？张克敏告诉他：全家都学。女儿以前学习不好，学法以后成绩越来越好，还当了班干部，愿意帮助同学，老师很喜欢她，并讲了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真相。张克敏还告诉他，现在全国控告江泽民已经8万多人了。张克敏问万家镇信访办办公室主任杜瑞花：你是谁？杜瑞花说：你们都曝光我好几次了，你还不认识我？杜瑞花又问张克敏的女儿：你学法轮功？张克敏的女儿告诉她：我学。并随手拿起在桌子上的真相年历，一边翻看一边说：大姨，你看这些都是真的，全世界都学，你好好看看吧。大姨，法轮功是好的，你回去好好想想吧。那名自称是平度公安局的人到张克敏家的里间发现有电脑、打印机，就打电话给了当地派出所，来了三个人翻走了打印机、电脑、大法书籍以及周刊。平度610头子戴玉刚把神韵及其他一些碟收拾收拾都拿走了，张克敏被带走。在车上，张克敏一直给他们讲真相，讲贵州藏字时三退大潮以及三退保平安。 到派出所下车时，片警李志胜说，你没讲完，到所里讲吧。晚上九点后，610人员又把他叫到另一个屋里去，指着地上被抄来的东西，问是不是这都是你的东西。指着周刊问，是否是你打印的，你的上线是谁。另一个警察说，你的打印机还挺先进的，是否是打印资料的。这时有一个1.75米左右，长脸，脸有点黑的人打开电脑，开始问张克明，我问什么你回答什么，这是法律程序。张克明反问，你们讲法律，那你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我是平度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那你应该亮出你的证件来。那人说，这些不关你的事。张克明说，你怎么还迫害法轮功？你到俺村里打听打听我这个人怎么样。那人说，这些你都不要说了，我问什么你说什么，家庭成员。张克敏告诉他，这些控告书上都有。你为什么练功？张克敏说，这个问题我得好好回答你，你们都好好听着。我学法轮大法没有几年，学得晚，因为我有黄疸性肝炎，腰椎间盘突出，在农村干活没个好身体是不行的，就因为这个我才开始学法轮功的。那个操作电脑的人说，你是没法弄了，你有什么要求？张克敏说，我要回家，我没犯法。问完后，那个操作电脑的人说，你看看电脑的笔录对不对。张克敏看到平度公安局的有出示证件四个字，就说，你为什么说谎，你没有出示证件。那人说，好，这个删去。这时又进来三个人，张克敏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个邪灵，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就说了，你看共产党迫害你们，连证件都不敢亮出来，如果你们是共产党员就赶快退出来吧，我的控告最高检察院都签收了，610的头子李东升都抓起来了，将来你们怎么办啊。这时一个后进来的人口出脏话，说了一些低级下流的话。张克敏说，你们都听着了，这就是人民的警察，你们不配当人民的警察。这时他们马上都很不自然地低头不语了。张克敏又问操作电脑的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就叫你们这样的？那人回答说，哎，共产党就叫俺这样的。后来那个骂人的说，走。非法提审之后才停下来。整个提审过程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夜间11:30钟了，他们让张克敏回家了。
3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哈尔滨市呼兰监狱是黑龙江省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最残酷的黑窝之一，这里的恶警经常利用刑事犯毒打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迫害手段变态，毫无人性。他们还逼迫法轮功学员参加高强度的劳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和痛苦，加之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很多法轮功学员身体被迫害的出现病态或生命垂危。这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最短的刑期为3年，最长的刑期达17年。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定自己的信念，不忘自己的使命。今天把他们的名单登出来，希望海内外各界人士给予关注。下面是呼兰监狱各大队现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名单和他们被非法判刑的刑期，共38人。初监队商西平51岁，被判10年。华南县林业局公安局三道沟派出所副所长。一大队钟兆琴47岁7年。大庆市让虎路韩怀刚42岁13年。黑龙江省海伦亚马场康昌江49岁14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第三中学语文教师。二大队李鑫43岁5年。哈尔滨香坊区张庆生60岁7年。哈尔滨市呼兰区程守祥54岁7年。鹤岗市鹤矿集团兴山矿工人高元壮52岁3年。绥化市金河乡三大队周志广48岁6年。吉林榆树李大鹏42岁3年。依兰江湾镇双红村长红屯岳宝庆44岁14年。哈尔滨市双城四大队许占杰51岁7年。绥化市北林区张贝增54岁4年。鸡西市东海矿五大队左振奇62岁6年。依兰县三道岗镇新民村 刘宏图47岁5年，铁力士东港镇。六大队，刘凤成46岁5年，伯利县永恒乡。肖志刚42岁4年零6个月，造州市实验高中教师。尹万志56岁4年，牡丹江北拉古村。七大队，侯胜江42岁3年，佳木斯东风区。初秀才49岁3年半，宁安市。冯雪47岁9年，哈尔滨市道里区。2015年8月10日被迫害致死。九大队，周家富44岁4年，鹤岗市东山区。张文龙58岁3年，吉林省榆树土桥镇。徐燕53岁3年，哈尔滨市双城韩店镇。十大队，李民45岁3年半，通河县富林乡德兴村村民。彭建普66岁3年4个月，牡丹江市木棱市。十一大队，马春成37岁10年，鸡西市。十二大队，景胜峰67岁4年，牡丹江西安区。文墨洲48岁4年，哈尔滨市洞里区。十三大队，江波38岁4年，齐齐哈尔市。杨敏51岁17年，鹤岗市东宁区。孙文富5年，方正县沙河子村。医院监区，张金库40多岁7年，伯利县。莫志奎61岁12年，依兰县环山子乡新安村。冯志福73岁4年，灶东市。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严正声明，本周33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9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你们替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江西来稿，今天一个朋友来我处修电脑，他经常翻墙上网，很了解法轮功真相。我们每次见面自然都会聊这个话题。他在省城科学研究院工作，经常要下到地方搞调查研究，所以对现今社会和官场这些腐败的事情很了解。今天我告诉他，现在全球大法弟子们正在控告江泽民，而且都是实名控告，我的控告状已经邮寄到北京最高检。他很兴奋，说要看看我的控告状。我把我的控告状的复印件递给了他，他刚看了几页就感慨地说，你们替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不过只控告他一个人还远远不够，要把这个集团的人都抓起来，就像当年抓纳粹战犯一样，一个都不能放过，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抓回来。我又说我申请了国家赔偿，赔偿金额是50万。他紧接着说，太少了，不够。他手指着控告书说，你看法轮功被迫害了16年，按我们这里平均年收入5万来计算，迫害16年那就是80万，你应该申请80万赔偿。我说我们大法弟子不是追求名利，目的是要还大法和师父一个公道和清白。他离开时，我给他背了师父的经文你在狂。他笑着说，这真是报应啊，等到抓江泽民那天，我要放鞭炮，从我家六楼一直放到一楼。
早年我差点就是法轮功了，江泽民最坏了。河北来稿，早年我差点就是法轮功学员了，江泽民最坏了，一位女士这样说。原来这位女士刚要学练法轮功，江泽民就开始迫害，吓得她不敢练了。现在终于明白了真相，可是十几年过去了，她已经50岁了，白白荒废了这么多年，他心里那个气呢。听说大街上贴出来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标语和传单， 他心里畅快多了。
江泽民快要被抓起来了，咱们都退出来，大陆来港。前不久的一天，我和妹妹到大街上讲真相，见路边一个30多岁的男子骑在摩托车上，后座坐着一位女士，可能是他的妻子。看样子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妹妹迅速过去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并劝三退保命。男子一听，连忙说：我退我退，我入过团，也戴过红领巾，我叫某某。妹妹刚问那位女士是否要三退，还没等女士开口，男士忙说：他也退，他入过团。说着回过头来对那位女士说：你也赶快退了。他手指着东边说：那边贴了好多指溯江传单和标语，我全看完了，说已经有1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了。男子兴奋地边比划边说：江泽民快要被抓起来了，咱们都退出来。听他这样一说，那位女士自然也同意退出中共协党相关组织。妹妹给他起了个化名，两人直说谢谢，高兴地骑车走了。
警察，你们抓他来干啥？赶快放了。大陆北方大法弟子来稿。在中国大陆，目前很多警察越来越明白法轮功真相，对大法弟子讲真相、发资料不再迫害。下面是我们当地最近发生的三个小故事。雨明是位年轻的大法弟子，不久前他到派出所找当警察的大学同学劝他三退，并劝他以后不要再抓捕大法弟子了。该警察痛快地做了三退，并说：我们基本上不再管法轮功的事了。今年8月的一天，大法弟子桂大娘在家中放的真相资料被儿子看见了，这儿子中邪党的毒很深，拿起手机就向派出所报告。派出所警察听明白了后说：我们忙着呢，根本不管。2015年8月30日上午，大法弟子甄女士在集市上发真相资料，被三名保安人员劫持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甄女士不下车，怀里还抱着一大包没有发完的真相资料。保安向派出所警察报功，没想到警察说：你们抓他来干啥？赶快把他放了。保安说：他还有一大包资料。警察说：我们这里还有很多，我们不要。于是甄女士抱着资料下了车，然后打出租车又回到集市上继续发真相资料。集市上的人说：刚才把你抓走了，你怎么还来发？甄女士说：派出所警察不管，把我放回来了。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是为了救人，我要把剩下的资料发完。集市上的人听了，纷纷把剩下的真相资料拿走了。
人心与因果。吉林省榆树市刘家镇综治办主任周德存恶报死亡。周德存54岁，原任吉林省榆树市刘家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及610办公室。自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周德存一直卖命追随江氏集团，比派出所警察还卖力。刘家镇大法学员张凤军、韩伟几次被绑架、拘留、劳教，都是周德存领着派出所警察实施的。协党一有什么敏感日，他就带领手下蹲坑跟踪监视，有时在法轮功学员家的大门外，甚至跳到墙里偷听查看。当法轮功学员早晨外出时，发现烟头扔了一地，可以说迫害法轮功已经达到夜以继日的地步。在一次绑架大法学员张凤军时，几个邻居给他讲情，他都不肯放过。过后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他推脱说是上边让的，不是他本人要迫害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是来早与来迟。周德存于2015年1月12日农历2014年冬月22日突然脑出血死亡。
86岁张奶奶比我60岁婆婆还年轻。邻居张奶奶今年86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满头黑发，红光满面，没皱纹，两颊鲜亮鲜亮的，身板硬朗，手脚勤快，什么活都能干，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为儿孙们操持家务，享受着天伦之乐。听婆婆说，张奶奶以前可不是这样，她小时候出麻疹，落下一脸麻子，直到30多岁才结婚，家里又穷，整天累死累活的干，累弯了腰，成了罗锅，头发老早就白了，生了3个闺女，1个儿子，日子好过了，却落下一身病， 尤其是哮喘，经常见他干咳、气喘、胸闷，只能坐着睡觉，一躺下就喘不过气来，打针吃药也不管事，可没少受罪。后来怎么好的呢？我问。婆婆接着说，自从16年前修炼了法轮功，就一天比一天健好。这十多年，我从没见他得过病。那老太太走路一身轻，像风吹着飘起来似的。咱们村的老人，无论男女，像他这把年纪的，身子骨谁也没他硬朗，晚年得福了。我婆婆刚60岁，比张奶奶苍老很多。你也跟张奶奶练法轮功吧，我劝婆婆。婆婆真心点了点头，我学，我练。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溯江大潮是给大陆官员警察改过的机会，这是一个历史巨变的关头，是走向光明、选择未来幸福的新生，还是坠入黑暗、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全凭自己的善恶一念。而今天发生在中国的溯江大潮，就是摆在人类面前如何选择的最后历史机缘。2015年5月开始，中国大陆掀起溯江大潮，据明慧网综合报道，从5月底到8月29日，已经超过16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起诉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控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控告状来自地区，涵盖中国大陆所有34个省级行政地区、96% 的地级行政区以及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当前海内外的溯江大潮，中共官员、警察应该如何选择？应做些什么？是选择顺天意而行，迅速与江泽民邪恶集团做出切割，站在正义一边，为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提供法律支持和安全帮助，还是选择上逆天意、下为民心，继续受江氏流氓集团的蒙蔽和操控，站在邪恶一边与其为伍，利用约谈、绑架、抄家、关押等形式干扰、阻挠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这就是光明与黑暗的不同选择。一、选择正义良知，就是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美好的未来。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开始对人类正义良知的毁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的黑指令。这场迫害波及之广，范围之大，影响之深，危害之巨，历史上绝无仅有。16年来，法轮功学员冒着被绑架、关押、判刑的生命危险，持续不断地耐心向世人讲述着真相，唤醒着那些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毒害蒙蔽的生命。过程中有许多政法系统的司法警察、检察官、警察、法官明白真相后，认识到了这场迫害的群体灭绝性犯罪性质和他们即将面临的悲惨后果，积极加入到检举揭发和暗中提供情况、保护法轮功学员的行列中来，为自己选择将功补过的机会。过去和今天都有许多这样的例证，如原国家安全部对外谍报官李凤智、高级警官丁科、外交部驻澳大利亚一级秘书陈永林、天津市610办公室高官郝凤军、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等一批公检法司的高官，他们不被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的强权和利益所诱惑，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迫害内幕，抵制迫害，公开声明退出中共一切组织。还有许多正义法官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默默地保护着法轮功学员，他们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或工作之便，向法轮功学员伸出了援助之手。比如一位主管刑事审判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2014年12月5日，北京法轮功学员庞友在陕西宜川县被法院判免于刑事处罚。2015年4月8日上午9点，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吴瑞婷、朱瑞敏在营口市西市区法院被非法开庭。非法庭审无果后，吴瑞婷、朱瑞敏被车载回看守所。 但公安局、检察院、看守所都不想再管，吴瑞婷、朱瑞敏夫妇就自己找车回家了。5月25日，河南淮阳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宪怀二审开庭，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一审的审判长马俊说，是送你回家还是叫你家人来接你？王宪怀说，我自己打车回家。最后家里来人把他接了回去。要知道，王宪怀一审已经被判了三年，可一上诉竟然就让回家了。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也确实有上诉后改判或被无罪释放的。而对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610从来坚持的就是维持原判。可如今王宪怀竟然在上诉后什么也没说就让他回家了，这样的变化不可谓不大。6月25日上午9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审判庭一庭对法轮功学员王秀香非法开庭后无罪释放。相信这样的事今后在中国大陆会越来越多。还有许多大陆警察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工作便利保护法轮功学员。因为在公安局工作的人对老同学讲，老同学，你练法轮功我早有耳闻，但是我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有迫害过法轮功。我们也接到过群众举报，队长告诉我们，把警笛拉得大大的，到那地方绕三圈就给我回来。有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讲，有次上面接到举报叫我去抓人，可是我想让我抓人可没人规定我必须抓到啊，所以我转了一圈就回来了。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一位出租车司机讲真相，没想到这位司机是公安局退下的，他不听真相，还把法轮功学员抓到车上送到派出所。因为干部问法轮功学员是干什么的，司机抢着说是练法轮功的。这个干部马上说，练法轮功的是好人呐，你把他放了。正在这时，国保大队长也赶到了，他对司机说，好了，你走吧，没你事儿了。司机走后，国保队长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也走吧，以后注意点安全。2015年正月初八，河北省盐山县法轮功学员刘爱华、刘桂芳在小卢村讲真相遭人恶告，被孟店派出所警察杜志强等人绑架，警察半天后放人，但向两人的家人各自勒索2000元，说是保证正月不出去讲真相的保证金。溯江大潮开启后，刘爱华在两位法轮功学员的陪同下于8月11日到孟店派出所要钱，当时警察杜志强不在，下午3点左右，还没等刘爱华再去派出所，杜志强便亲自上门把钱原数归还了。此等政法系统人员的正义之举，举不胜举，这样的善事谁想做都能做得到，就看自己如何选择。二，迫害善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就是为自己断送前程和未来。警察的职责本应该是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正，维护法律尊严，但在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运动中，在谎言欺骗、强权胁迫和利益诱惑下，扭曲了众多人的人性与良知。致使一些政法系统的官员和警察是非颠倒，选择了与邪恶为伍。这些人置法律于不顾，丧失了基本的道义和良知，深陷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后洛德克被江氏集团抛弃，成了他们的替罪羊。有的被利用顶罪判刑入狱，有的因承受不住其胁迫的压力选择自杀。这样的事例过去和现在都曾发生过，由于篇幅所限，仅举几例。如原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李宝金被判死缓，在向李宝金调查原天津市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宋平顺时，却发现李宝金在狱中被杀人灭口，宋平顺被发现在其办公室内死亡。知情人透露，当时对抗江泽民的中共高层正在秘密调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证，此二人被灭口的原因与掌握江氏集团太多罪状有关。原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齐小林2013年1月8日晚自缢身亡。原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2013年1月9日晚从法院六楼跳楼身亡。原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2013年1月9日被免职调查。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吴永文2013年1月15日被中纪委调查。 原善美市政法委书记陈增新2013年1月16日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原上海高官张学兵继1月卸任上海副市长后，2013年3月28日又被免去市公安局局长职务，遭调查。原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一名大队长2013年11月19日在办公室自缢身亡。原河北省廊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双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13年12月13日进行立案调查。原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正部级中央委员、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李东升于2013年12月20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规调查。最近又有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高官元凶落马受刑。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5年6月11日被判无期徒刑。原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2015年7月24日被双规调查，同日其妻子儿子被带走协助调查。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奚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15年7月12日被中纪委双规接受组织调查。同时被曝出2014年全国法院系统2108名干警被查。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2015年8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已经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等待李东升的将是被判刑入狱。回首以往，再看今朝，溯江大潮已经进入倒计时。中国大陆的所有政法系统的官员和警察们应如何面对？就是静下心来，对当前的溯江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了解，应该对今天县政权打虎拍蝇的走向和路径有一个明晰的辨别，应该知道被打虎拍蝇的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人。上天慈悲众生，在溯江过程中再给众生一次选择得救的机会，而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